我们近来一直在思想神的救赎计划，以及神为什么要拣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为什么借着亚伯拉罕赐下一个应许的约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继续讲律法是我们的启蒙书，今天才正式回到律法启蒙书的这个主要内容中来。律法是启蒙，律法绝不是仅仅为了让以色列人有一个标准而制定的，而律法是启蒙。是什么蒙？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其实大家都看见，神创造了我们人类，人类因为败坏而堕落，然后神就一直在把我们人挽回过来，而把人挽回过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呢？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制定了这个计划，他就一步一步的展开。所以当我们讲到律法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律法其实是属灵的。圣经上讲律法是属灵的，我是属肉体，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履行属灵的律法。那么律法是不是要定罪啊？律法是要定罪的，因为如果神与我们立了约，没有一个律法作为保障，这个约又怎么执行呢？这约的中心又是什么呢？从开始我们讲神与亚当立约，然后亚当因为得罪神，于是就按照约里面的惩罚条例吃这一次寄居死。但是这个死只不过就是两段，一段属灵的方面与神隔绝了，从此以后人就以自我为中心；一段就是身体的死亡，人与神隔绝以后不但身体要死亡，而且他的灵魂以后也要说的也要死进入阴间等候最后的审判。确实这个好像是没有救法，但转眼之间我们就看见神的救法就来到，也就是说亚当的约不过是神的与人立的约中间的一个前奏。这个亚当的约虽然到现在还有效，但是亚当的约不过是为了引出一个恩典的约了。亚当的约的目的是要说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去遵守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能够爱神、信神，乃至于说顺服神，好到了像亚当、夏娃这样被造以后这样完全的人，好到了他们能够与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人，为了一个小小的果子都可以生命。可恨我们这些已经以作为中心活在最终的人呢？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说，人只有借着神的救赎，只有靠着神的怜悯才能够得救，人不可能靠行为得以完成。当初神就告诉我们说，吃的果子的日子必定吃，不吃呢？不吃就活着，很简单，不但活着而且能够永远活着。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规定，人就不肯去按着去办，可见靠行为成义是永远走不通的。那么要靠什么呢？靠恩典。恩典又怎么样怎么成义呢？我们人如果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样的败坏、这样的污秽、这样的一无所有，没有一个陷于绝望的境地，我们人要怎么办？所以神就一直告诉我们说，义是从哪里来的？义是因行为而来的，义还是因为信心而来的？起初亚当之所以不听神的话，因为他不信，他不信神就不听神。 我想这个性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天天我们都活在信心当中，大家相信吗？不信的人也必须有信心。比如今天你出去，你骑自行车到我家来，你对骑自行车你有信心吗？你要没信心，趁早别骑。你打车来，打车来你要对出租车司机没信心，你敢坐他的车吗？你也不敢。所以一个人，你要没信心，你实在是很糟糕的。你买块白菜，哟，这白菜要是有毒怎么办？你要吃饭，这泥里头要是怎么着怎么办？其实我们都活在一个信心之中，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来看见神是信心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信他，因着信而进到一个新的完成的地步，因此具有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下次要专门谈信心，今天我们就不提谈。因着亚伯拉罕与神立的约，神就赐下了应许，然后过了一个阶段以后，神又与以色列人继续这个约里面做一个详细的规定。所以西乃的约是亚伯拉罕的约的里面的一个具体化。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信我，好，你就要有一个规范，在规范里面信才能信得更好。你信我，你就行在我的道中，按照我的道路去走，你才能走得更准确。所以神就给人一个规范，这个规范就是律法。越过这个规范的就一定要出毛病，越过这个规范的一定要自己受损害。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关于律法，律法怎样的规范我们，又律法又怎样的预表了将来的那个拯救，律法又怎样的使我们看见就是律法的核心仍然是以信心而得到的，没有信心怎么能够遵守律法呢？所以信心是律法的前提。律法是什么？律法的概念有狭义的律法，也是今天我们常提到的律法，有摩西在西乃山从神那里领受的，以及到了申命记摩西临走之前整个的向以色列人反复的训导和规定的律法，也就是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广义的律法，整个旧约都可以叫律法，因为后面的其他的一切，不管是历史书，不管是智慧书，不管是先知书，都是围绕着律法展开的。历史书是讲以色列民怎样成为祭司的国度，怎样的在履行神的律法、敬拜神中间的经历，有的时候敬拜神，有的时候背逆神，有的时候遵循律法，有的时候顽梗不化的违背律法，整个的经过。智慧书是叫我们来思考律法的奇妙，思考神的伟大，思考人是怎样的被义。那先知书就是律法在先知的手里继续展开，尤其着重在讲几点，讲律法是如何的预表了今后神的救恩的来到，这、就是以赛亚书的主题。然后耶利米书的主题主要是讲以色列人怎样违背律法，是怎样的不讨神的喜悦。以利米结束主要是讲有一天神要来改变这一切，因为人的心是石头的，人根本不能履行律法，因此神要来使人的石头心变成肉心，使人心里使人真正能够回到神面前来。但以理书是讲到 神在普天下的旨意怎样一步步的推行展开，好叫神的旨意最终成就，等等等等。所以整个先知书还是围绕着律法，带出律法的精义，使人更加认识进入律法书是何等的宝贵，同时也认识到人不可能靠人的力量去遵循律法，认识到神有个新的救恩，有一个新的约，有一位弥赛亚来救所有的是他的儿女。所以整个的旧约也可以叫做律法，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他们讲律法的时候常常引用诫命律例典章的话，也常常引用先知的话，诗篇的话，或者就是说律法和先知书彼此基本上就是以律法为核心展开的。所以我们的概念就要知道，狭义的律法是指的神借摩西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广义律法就是整个的旧约。而律法是在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约是神与神的子民之间的一个关联，神的恩典要加给神的儿女，通过什么加给呢？通过这个约。而这些子民是因为神拣选了，从当初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因着对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里面的应许，就一直拣选了以色列。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乃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这个前提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现在我们看一段话，出埃及记19:3-8，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就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循。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其实这段话就是律法颁布的前提，是一个神对他儿女的呼叫呼唤，以及他儿女的回应。这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为什么要给你们立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怎样实行了拯救，怎样的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带出来，以及在这么多年中间，在这些日子里面，埃及人所受到的责罚，神的神迹奇事，怎样显明神是全能的，又是大而可畏的神，显明了神是何等的信实，讲当初神怎样应许了亚伯拉罕，神就按照他的话一直做到现在。这样一位爱的神、信实的神、至高的神、全能的神，提了一个问题，他不是说现在我颁布律法，你们必须照着做，而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先问你们愿不愿意，多么的信实，你们看我是多么的崇高，你们看我是多么的全能，这一切的都在前面，我为你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当你们在埃及的压迫之下这样痛苦，甚至说几乎濒临灭绝的时候， 我把你们从里面带出来。大家知道，前几年有一个考古学家，在这个英国人，他在埃及的哥山地考古的时候，他就发现那里方有很多希伯来人的坟墓。希伯来人的坟墓中间很大的特点，大多数都是女性，男性真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法老要历尽心力把以色列人灭绝，对他们的男孩很多人都被杀掉。看到这个形式，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哀哭，他们的痛苦上达于天的时候，实际上他面临的不但是痛苦，是个灭绝。在这样的状况下，耶和华说，我是怎样把你们带出来，如鹰带着翅膀上带来归来。耶和华说，如今你们若实在遵从我的话，听从遵守我的约，遵守不但听从，而且遵守，加起来就是遵守，对吧？听说你们愿意吗？我不勉强你们，你们若愿意，好，下面怎么说？这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愿意，你答应我，你就成了属我的。然后我就要叫你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看见这三步吗？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从来都是要我们甘心情愿。神从来不是逼迫我们，勉强我们，这个原则请弟兄姊妹记住，神从来都是这样做事的。包括今天神感动我们，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神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说，你当行正路，不要行歪路。但是神从来不辖制我们，非要走这条不可，因为神尊重我们到了极点，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神赐我们一个自我，一个有理性的、有感性的、有意志的自我，一个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自我，是为了与我们有一个对应。虽然无限的神和有限的人之间的差别实在很大，但是神尊重他所造的人，请大家记住。因为弟兄姊妹总搞不清楚的关系，总以为神会勉强我们，其实神不勉强我们，神爱信我们，神管教我们，神甚至给我们一条路，两边给我们住上篱笆。但是你如果一定要跳出去，神也绝对不拦阻。以这个原则来衡量，我们就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离开神，如果我们得罪神，如果我们远离神，我们不要去怪神，怪自己好，因为我们得罪了他。回过头来，我们就看见当耶和华这样的对以色列人说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回答他呢？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循。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就是我想到，就是恋爱的神向他的子民求爱，就我想到一个年轻的人，他们的爱中这一位向那位求爱，向他讲了很多前提，你若愿意爱我，我要如何对待你。那位就回答说，我愿意。这很清楚的自愿结合，所以后面才有诫命律例典章的颁布。所以我们叫西乃的约，就是说口头的认同在前，文字的律法在后，信心在前，律法在后，这永远是个前提。遵循律法乃是因为我爱神，遵循律法乃是因为我信。那么律法起什么作用呢？这些作用其实也就是耶和华说的，使我们可以实在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 保障我们出国遵守，对我们国家的法律有原则性的、有具体的。宪法是原则性大法，各项具体法律呢是细则。只有原则性大法如何遵守呢？必须有细则加以保障。要遵守交通规则，大家都知道如何遵守，必须有交通规则细则。违反的还要罚款、吊销执照，甚至要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刑事处分，就是立法的要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写的书信，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当保罗讲圣经的时候指的就是旧约。他说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一句话从情而来，起什么作用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是立法的四大作用。教训我们是要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和应该怎么遵守，督责是要叫我们对教训的遵守还有一个纠正，有一个引导，甚至需要进步。使人归正是当人在走的过程中间可能有偏离，他就把你带回来，一直走在正路中。然后教导人，正面上是教导人学义，我们知道义就是神的神性，学义就是学习向神，其结果就是使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不好呢？好得很。所以我们看到律法以后，为什么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律法只能越来越完全才好，但是律法之所以后来执行到后来出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偏离了信和爱，而只靠自己去进行律法。人没有看清楚你得到生命是从神那的赐予，而以为是靠自己行律法而得到，于是就以本为末，舍本逐末，搅一个结果就变成立法主义了，那是后来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就具体的讲，立法带出了救赎。首先我们要知道，立法是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所有的约在圣经里面讲都必须流血，流血必须有祭牲流血，然后才能够有约的制定。这个约有流血是什么意思啊？流血牲畜献上流血，然后这个约就得以坚固。其实大家知道，从旧约第三章，耶和华为那人和他妻子以用皮裸衣裳开始，所有流血献祭都是一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要以他自己的生命换回了一个永远不变的约。所以包括亚伯拉罕的约，在创世纪十五章四到十一节就讲到他把牲畜一对一个一个的抛开献祭，然后耶和华立他的约。到西乃的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照样是要以耶和华以祭牲的血来立约。我们看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到八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耶稣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血的洒出约就立定了，立约必须流血，所以恩典的约是以赦免、与神重新和好和成圣为基本的目的。这三个目的都必须要有流血献祭。旧约里面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按他的时间来，所以要以祭牲的血来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流血，因为流血才可以赦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也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旧约立约要用血，在律法里面就进一步的把祭物规定的非常详细。说实在的，立位记是很难读通的、读懂的一部书，很多弟兄姊妹读到立位记就给略过去了不看，我过去也不爱看，也看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才发现立位记宝贵之极，因为你如果把立位记读通了，你就把整个神借耶稣基督的救赎搞清楚。所以说有人讲立位记简直就是一部神学，救赎的神学，就是因为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今天呢，我要稍微费一点时间，我本来想一略而过跟大家一讲什么代表什么就行了，后来我想我们慢一点，大家一点一点来体会一下，希望大家通过体会以后看见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奇妙。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十章五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器物去决定。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器物去决定。决定，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基督就是祭。就像我们从第四节念起，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下已经记载。你像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限制，或者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跟大家念这一段话，使大家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基督。刚才这一段话是在诗篇里面记载的，现在引用出来告诉大家，在写诗篇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其实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物不过就是个预表，今后的真正来显明出来这个真正作用的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些祭都要预表哪一方面呢？我们要多少借一点时间来查考。此外我还要给大家告诉一段话，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一切都非常奇妙的让我们看见，每一个祭物都预表了我们的主， 现在我们从利未记第一章看起，我们看燔祭，第一章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燔祭要记住，是有一只没有残疾的，是完全的才能蒙悦纳。然后要把这个献祭的人要把手按在这个祭人的头上，什么意思啊？这个祭生就是你，祭生代替了你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就要把它宰杀掉，宰杀掉有几个过程，要把头给割下来，然后把皮剥掉，然后把燔祭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然后要把脏腑洗干净，腿洗干净，全烧在坛上。所以燔祭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意思，把头割下就是说不再有以自己为头，把皮剥出乃是显出自己里面的真实的光景来，一块一块的变成筷子，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乃是一块一块的，就逐渐越来越深，越来越完全的，神来对付我们的时候也是一块一块的对付。丈夫要洗干净，是要在神的面前把我们里面的罪就全部在神面前求他赦免掉。腿要洗干净，因为腿在路地上奔跑要沾上地上的污秽。当然一会儿我还要讲讲什么呢，讲我们的奉献。大家要知道这个燔祭是所有祭里面的最基本的祭，以后其他的祭都要在燔祭上头烧才能够献给神，而燔祭是全然烧在坛上给一个神的。所以就借着燔祭叫我们知道一脚耶稣基督的顺服舍己和完全的奉献，他代替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罗马书第六章要讲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像这个牛要被宰杀献在坛上的时候，我按手在他头上，这个牛就是我了。牛死了我就死了，牛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焚烧成灰，我也要在神面前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耶稣基督就这样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下面说便蒙悦纳，可以赎罪，于是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所以燔祭从预表耶稣是要叫我们知道他预表基督的完全圣洁，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是吧？完全圣洁，完全舍己，完全圣洁。现在我们再看素祭，第二章讲素祭，好像特麻烦，好像特啰嗦。我跟大家讲，素祭代表基督一生为作为人受苦难、受熬炼、受试探，最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献给神的祭。所以圣经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又说他也在苦难中经过苦难得以完全。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表率，他为什么完成？因为他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不住在神的手下受各样的试炼，各样的对付，他才得以完成。我们看现在这个数据叫出俗的供物，圣经上说耶稣是出俗的果子，这个数据要浇上明烈的乳香，是代表他是非常的馨香， 心生心满意的。这个素鸡是面，这个面要经过压也碾去皮压成细末的过程，对吧？然后要调和，要团，要穿，要做成饼，还要放上油。油是什么意思？油是一表圣灵，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还有调油的饼、穿油的饼、抹油的饼。调油是要在油上的煎，穿油是里面要被油所充满，抹油是外面又要油的光辉。大家懂的意思吧？然后要放在熬上头、煎盘上头、炉子里头，各种方法烤，用火、用煎来烤才能成熟。一个人要想成圣，要想完全，不经过神的对付，可以吗？你的自我如果不经过十字架，你不肯死，不把你远程细末，你能够做成数据吗？你没有圣灵与同在，你怎能够被神悦纳吗？你这个饼是生的，能吃吗？带着我们自己本性和本相见着人的时候，就是臭烘烘的。人看见你的时候，没看见基督，看见的是自我，看见这个人。今天很多人不信神，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行为拦阻了。而耶稣基督在他一生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怎样的有光辉，但是他的光辉是在苦难中进过来的。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受洗就是一个跟从主、舍己、背十字架的过程。最后我们要有缘，缘是离约用的，因为缘是不会变质的。与神有缘约，有这个约永远不变。同样的，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带着属神的不能朽坏、不能变质的特性。为什么不能用酵啊？因为酵可以使面发起来变质，所以酵代表是。为什么不能蜜啊？蜜是另外一种可以使食物变味道的东西，所以就不用了。所以素祭是一表我们的耶稣基督整个的一生的过程。我们再看平安祭，太长，我就把大意跟大家讲。这个平安祭所献的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可以是公牛，也可以是母牛，也可以是羊，但是必须没有残疾。平安祭的特点归于神的是自由的部分，然后平安祭的腿和平安祭的胸是归于祭司，献给神以后，那个祭肉可以煮了，给献祭的人和他家属里面的最近的亲属一起吃。所以平安祭是神也享受，祭司也享受，人也享受，是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快乐的相聚。平安祭是神与人的一种在爱的相交里面的一种光景。这个光景从哪儿来？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献上带来的，使我们与神重新归于和好，进到他的里面，从他的家族里面的缘。同时平安祭里面还可以有三种祭，一种祭叫还愿祭，你要向神许了愿，神恩待你，你要向神还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曾经向神许过好的愿，大家想一想，我们祷告中间许过愿没有？你许了愿，你是怎么许的？所以之前116篇专门讲，我要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天祭第二种叫感谢祭，神恩待了你，神怜悯了你，苦难中救助了你，你的需要中帮助了你，甚至你狂傲的时候神责打你，甚至你知道神的奇妙，你在神的面前身上感恩感谢。 第三叫观自己，也不是因为我向谁要还愿，也不是因为什么呢，我感谢，我就是爱他，我甘心献上这一切。甘心是有三种心，这三种心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的，就是实在代表神和人之中的一种非常和谐的爱的一个关系，用平安记来体现出来。所以平安记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家。我们看赎罪记，赎罪记更长了，我也不太细念了，它分很多种类。祭司如果得罪了神应当怎样献祭，官长如果得罪了神应当怎样献祭，百姓如果得罪了神应当怎样献祭。那么这里面有什么特点？这个特点叫做勿犯罪。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高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是误犯。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直到所犯的罪要如何如何的献祭。二十二节，也是官长若行了什么什么不可行的，神吩咐的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二十七节是民众又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首先赎罪祭是直接得罪神的罪，第二这个罪必须是误犯。我们上次讲过，这有两种，一种叫误犯，一种叫故犯。误犯罪就是因为你明知道不该犯，但是你没有办法克服自己那个不该犯罪的欲望，犯了罪。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误犯罪是指这个人是被神拣选的，在约中的愿意遵循律法，但是自我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克服，所以误犯罪只要求饶恕必得赦免，因为他是神家里的人，有神的生命，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的意思。因为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但是我们这个肉体是常常使我们屈服于犯罪的律，这个就犯了罪，这样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哪怕你这个罪必须要迫使你，但是赦免你的罪，迫使你刑法记载着，大家懂得这意思就可以懂了。所以大家凶杀是必须要死人的，打死对吧。大家还记得亚干吗？耶稣亚记得亚干在围攻耶利哥城的时候说，耶利中所有的东西必须全部销毁，亚干看见的好东西悄悄收起来了。结果因此以色列人受了亏损以后，扯天把亚当扯出来，耶稣啊对他说，我儿你当敬畏我。亚当怎么样？就说了实话了，说了实话结果怎么样？拉出去打死。哎，怎么打死？因为他犯了罪，得罪神，甚至以色列人现在最终实在是该打死。但是赦免不赦免？也赦免。我们就懂得，其实从一开始神就知道我们的灵魂的处理和我们身体的处理的两个方面。今天很多人犯了罪，甚至不想遭受国家法律的审判，逃避，这是不对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如何如何，这个是错误。你如果犯了罪，你应该怎样的受到国家法律的惩治，一定要惩治。但是神不惩治， 赎罪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精神教的代赎，我们的罪过就都得赦免了。我们也看一两段圣经，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也就是赎罪祭，直接的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就替我们赎罪了，赦罪了，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